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同盟国发联合声明，警告伊朗对欧美构成日益威胁。巴拿马总统称港口合约恐失效。莱维特宣布罢工已建新宴会厅，九月动工由川普出资。川普政府将哈佛反犹案转交司法部，启动民权调查程序。美东多州暴雨成灾，纽约和新泽西宣布紧急状态。消息称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将访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及其盟友7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对欧洲和北美地区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企图伤害异见人士和其他人的行动。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爱尔班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谴责伊朗情报机构在我们各自领土上日益增长的国家威胁。这些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一致反对伊朗情报部门在欧洲和北美杀害、绑架和骚扰人民的企图，这个显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伊朗的行为非常恶劣。联合声明说，我们致力于共同努力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并呼吁伊朗当局立即停止在我们各自领土上进行这一类非法活动。巴拿马总统何塞卢尔·穆里诺星期四表示，如果法院裁定同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营运合同无效，公司合营企业可能会接管巴拿马运河附近两个重要港口。长江和记实业持有巴拿马当地港口公司 90% 的股份，该公司拥有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阿里斯托瓦尔港25年营运特许权，并在2021年续签。这个礼拜，巴拿马总统审计长办公室向最高法院提出两宗诉讼，目的是宣布长和的协议违宪，并以港口营运权续约未遵循必要法律步骤，包括审计长的批准为由，宣布合同无效。穆里诺礼拜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认为巴拿马港口合同不会继续执行，无论是否修订，他说我们将会等待判决。长江和记股价星期四在香港交易时段下跌 2.2%， 创下一个几月来最大跌幅。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星期四宣布，白宫将在九月动工建设一座新的宴会厅，为美国总统将来举办正式活动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这座宴会厅将建在毗邻白宫东翼的一处地方，预计耗资2亿美元。莱维特说，将对白宫东翼进行现代化改造，施工期间该区域的办公室将会临时搬迁。他补充说，2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将由川普本人和其他捐赠者来承担，不会使用纳税人的钱。美国特勤局将负责进行必要的保安升级。 川普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在总统官邸内拥有一个更大的宴会厅，以举办正式的招待活动。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及他管辖的白宫完全致力于与相关机构合作，保存白宫的特殊历史，同时建造一个美丽的宴会厅，可供未来历届政府和世世代代美国人享用。川普政府已经致函哈佛大学，由于该校仍然拒绝遵守联邦民权法，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经将该校问题转介给司法部，由司法部来处理有关这间大学未能妥善应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指控。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民权办公室主任斯坦纳德礼拜三致函哈佛大学校长加伯的信中表示，双方几个月来的接触毫无结果，而且该部门认定无法通过自愿方式来确保哈佛大学自愿遵守。信中写话，因此民权办公室别无选择，只能够将这件事转介到司法部，以启动适当程序来处理哈佛大学的反犹太主义歧视做法。其他一些大学亦都面临同哈佛大学同样的调查，但其中一些已经同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上个礼拜，哥伦比亚大学同意支付$22,000,000+来解决联邦调查问题。这个礼拜三，布朗大学亦都达成了协议，同意在10年内支付$50,000,000支持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以换取政府恢复资金支持。美国东岸多个州31号被强烈暴雨侵袭，纽约市、费城和马里兰州部分地区爆发严重洪水，不单止道路成河、住宅入水，还造成大规模停电和交通中断。由费城到纽约的主要干道上，多名驾驶人士受困水中，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抢救，多地航班亦都因为天气延误。国家气象局针对几百万人发布洪水警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地区发布的洪水观察和强雷暴观察仍然持续生效到8月1号早上。东岸部分地区的暴雨量可能达到4至6英寸。国家气象局警告，溪流、街道、高速公路、地下道及排水不良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情况，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阵风和冰雹。在马里兰州，当地官员预先封闭了容易水浸的路段，提前关闭学校和图书馆，并开放紧急避难所，因为预计马里兰州全境将会出现更多雷暴。消息人士爆料，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将在8月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英国金融时报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率先进行了爆料。路透社7月31号由美国国会一位高级官员那里亦都获得这一消息。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在推行贸易议程的同时，仍全力致力于亚太安全事务。虽然官方尚未证实，但这一消息仍然令中共不安。中共大使馆敦促威克和其他议员取消访台计划。威克是美国国会中最坚定的台湾支持者之一，他的访问可能会激怒中共。中共一直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虽然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东特使会以色列总理应对加沙人道危机。美国制裁巴勒斯坦官员及巴解成员。 越南洪水349失踪，北京洪灾养老中心31死亡，香港流亡人士指控英警要求自我审查，中共跨国镇压升级，美两党参众议员提法案应对，共军救援舰急驰远东，猜测与军演或核潜损伤有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8月1号将前往加沙走廊视察援助物资发放情况。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拉拜斯告诉媒体知，威特科夫特使及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大使听日将前往加沙视察当前的援助发放地点，确保制定出提供更多粮食的计划，并同加沙人员见面，亲自听闻当地的严峻情况。全球饥饿监测机构礼拜二警告，加沙地带正出现灾难性的饥荒，极需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大规模死亡。惠特科夫礼拜四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试图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法国外长巴罗礼拜五向媒体表示，法国将由约旦轮换派出四架军用飞机运送这40吨人道救援物资。威特科夫抵达以色列后无奈，川普在社群平台写话，结束加沙人道危机最快的方式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美国政府拉拜斯以阻碍加沙停火和谈为由，宣布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我们要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未履行承诺以破坏和平前景的行为给予惩处并追究责任，被制裁的人士将无法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国务院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了将以巴冲突国际化的行动，包括诉诸国际刑事法院，并指控两个组织持续支持恐怖主义。制裁措施出炉之际，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到以色列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越南北部地区甸边省由7月31号开始连续落强降雨，导致多地发生山洪、山泥倾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失踪，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几百户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条国道、省道严重受损，交通中断，灾情严重。另外，北京近日的连续暴雨使得周边地区爆发山洪和山泥倾泻，加上水库泄洪，造成严重灾情。直到7月31号，中共官方通报称，其中北京密云一间养老中心就有31人死亡。由于中共关于隐瞒灾情，这一次洪水实际情况和伤亡人数可能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声称，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它列入转移范围，引起网民哗然，谴责政府失职，要求严肃追责。英国卫报7月31号报道，香港知名民主运动人士刘嘉文指控英国警方要求他自我审查，避免参与公共集会。这项要求再在卫报取得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引发流亡意见人士忧虑，担心此举可能助长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国及香港官员的钳制行动。刘嘉文认为这个与中港当局企图达到的结果如出一辙，透过恐惧和孤立让意见人士噤声，一个真正民主的回应应该以保护受害者权利为核心，而不是建议他们退出公共生活。 香港当局否认寄出呢啲信件，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同内政大臣古柏认为呢个系跨国镇压嘅案例，呼吁中国及香港当局结束刻意针对反对声音嘅行动。两人亦都承诺将保护喺英国嘅流亡运动人士嘅权利同自由。7月31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以抵制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境镇压行动。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党法案，目的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追究外国专制政府及个人在美国境内或跨境跟踪、恐吓或襲擊異見人士或僑民社區行為的責任。這項法案還將對抗跨國鎮壓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關鍵的優先事項，並推動以應對這一問題的外交，將它作為在國內外推進民主原則和人權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提到，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进行的跨国镇压。陶志礼拜四告诉大纪元知，我们确实迫切需要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美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俄罗斯勘察加半岛近海，7月30日发生里氏规模 8.8 强震，环太平洋地区发生海啸警报，离震央址是百几公里的俄国重要核潜舰基地维留钦斯克基地传出受海啸威胁，外界关注是否有造成损害。不过7月31日有中国军事自媒体披露，一艘号称中共军方最新型的潜舰救援舰疑似开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外界猜测这次行动可能与俄罗斯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有关，亦可能是为了应对地震可能导致的核潜艇损伤。前面提到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是俄罗斯国际民传电讯社这个礼拜三引述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消息，指出中国将在8月1日到8月5日一起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俄国太平洋舰队宣称这次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加贸易协议生变，川普警告俄尔陷险境。美军 F-35 坠毁加州，飞行员惊险逃生。小泽呼吁推翻普京政权，乌空军少校泄密俄罗斯。中共研究雷蛇烧穿腐蚀电池，摧毁星链。伊朗民众狂买黄金，美重击伊朗油运帝国。南韩网红长白山挥旗唱国歌，中共当场捉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跟进法国、英国计划在9月联合国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国。31日凌晨，川普迅速在社媒上做出回应。同日，川普给出俄乌停战的最后截止日期。31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刚刚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将使我们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变得非常困难。据路透社报道，美加如果未能在8月1日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川普将对未涵盖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所有加拿大消美商品征收 35% 关税。另外，30日川普刚宣布将对印度货征 25% 关税后，31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我先不管印度和俄罗斯在搞什么鬼， 他们两个想一起将自己的烂经济搞垮，随便他们好烂，反正我们同印度的生意亦没几大，因为他们关税实在太高。同样，我们同俄罗斯之间几乎没什么生意往来。随后，印度几家国有炼油厂宣布已经暂停入口俄罗斯石油，改由中东及西非欧佩国家购买替代石油。私营炼油厂亦暂停了入口俄罗斯石油。川普曾警告，将对俄合作的国家将征收100%关税。30号，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讽刺川普是冥顽不灵的老爷爷，称俄罗斯不是以色列，甚至亦不是伊朗。美国不要以为讲了什么他们都要照做。每一个通牒都是走向战争的一步。谈判只有在我们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达成之后才会结束。先搞定你自己的美国啦。近期他还在 X 上发文说，一些国家准备直接向伊朗提供自己的核弹头。川普随即在社群媒体上质问其是不是随意使用 N 字，意思是指核武的言论，并写道，他真的这样讲吗？如果属实，请立即告诉我。美国的潜艇刚刚发射了30枚战斧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并宣称这个是史上最致命的武器。言下之意，对伊朗和俄罗斯双方都释出强烈警告。对此，梅德韦杰夫声称，俄罗斯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无效，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如果我的言论足以令川普咁紧张，咁代表我哋系对噶。佢甚至嘲讽川普应该翻去睇下旧电影，重新认识苏联时期嘅核报复系统到底有几可怕。31号，川普回呛梅德韦杰夫呢个失败嘅俄罗斯前总统，佢仲以为自己系现任总统，讲话同我小心啲，因为佢而家已经踩到非常危险嘅地雷啦。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怒斥普京及其核心圈子，指川普等待和平进展超过6个月，但内心已耗尽，警告如果普京无视最后通牒，川普可能采取次级制裁外油销售、银行及部门制裁等手段施压。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整个欧洲好可能会加入实施二级关税。法港记者安德烈认为，习近平的中共似乎已经被牢牢地绑在普京的俄罗斯战车上。中共不放弃购买俄罗斯原油，不是因为完全离不开俄罗斯原油，而是如果中方不购买俄罗斯原油，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将很难支撑下去。早在3月，南华早报引据知情人透露，中共外长王毅和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说，中国政府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利，因为担心美国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31号，川普要求俄乌战争在8月8号前达成停火协议。美国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海利表示，若果俄罗斯没有进展，美国准将在10日内对其实施关税等进一步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美国已与泰国和柬埔寨达成贸易协议，川普以关税威胁迫使两国结束致命边境冲突。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感谢川普。美国市场对泰柬出口至关重要。FX168 财经报社认为，美国此举抢占中共后院主导地位。美国海军一架 F-35 C 战机7月30号星期三傍晚在加州中部勒莫尔海军航空基地附近坠毁，所幸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并安全获救。海军发言人指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30，涉事战机隶属于外号粗暴攻击者的第125中队，平时负责 F-35C 训练任务，坠机的地点在基地北端的棉花田，距离加州的弗雷斯诺市约40英里，现场有浓烟火光，但是就没有导致人员受伤。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正在配合美军调查， 国防部尚未回应。今年一月亦曾发生一架 F-35A 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同样成功跳伞。 F-35C 为美军航母专用机型，具备隐形或感测能力。美军各军种目前共配备约400架 F-35，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7月31号，泽连斯基出席北欧国家举办的赫尔辛基安全会议时发出警告，即使俄乌战争暂时结束，只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在位，俄方破坏邻国稳定的行为就不会停止。泽连斯基指出，俄军的侵略不只是针对乌克兰，更是一场针对整个欧洲秩序的长期威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支持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才能够从根本上阻止战争的重演。他同时建议应该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转用于支援重建与防卫，而不是给俄罗斯有机会继续资助其军事行动。泽连斯基说相信可以迫使俄罗斯终止战争。与此同时，近日乌克兰内部再爆重大间谍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开指控一名现任议员涉嫌叛国，是俄罗斯安全局的高级特工。这名国会议员名叫克里申科，涉嫌与俄罗斯安全局长期合作，并利用其职务地位渗透多个国安与反腐机构，影响人事任命与内部决策。之前他已经在俄罗斯入侵之后潜逃到国外，但从远端持续利用在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内部的关系网从事非法活动。目前已有70人被列入调查对象，包括15位涉案人员。乌克兰安全局表示，渗透比外界预期更严重，调查仍在扩大中。另外，乌军方内部亦出现叛变。7月30号，乌克兰安全局宣布逮捕一名空军少校，指控他向俄方提供资料，内容包括北约协助下部署位于乌克兰境内的 F-16 战机、法国幻影2000战机、苏制苏24的机场位置、起飞时间及机组人员的资料。初步调查显示，该少校泄露的军事机密可能导致乌军的空军基地被精准打击。乌克兰控方以叛国罪对其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无期徒刑。案件已引起乌盟国的高度关注。美国航太公司 SpaceX 星链卫星系统已经发射8000颗活跃低轨道卫星，覆盖全球140几个国家，提供高速联网服务。不过这个却引起了中共担忧，正在研发摧毁方式。美联社31号报道，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的航太公司 SpaceX 近年来发射几千颗低轨道卫星组成星链，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网际网络服务，即使是偏远地区亦能够享受便宜快速的网络连线。不过星链卫星广遍地球周边却引发疑虑。根据天文物理学家麦道威的讲法， SpaceX 自2019年首次发射星链卫星以来，至今已有8000颗活跃低轨道卫星，占全球所有现役卫星的2/3。同时星链的业务已经遍及140几个国家，除了北韩、伊朗和中国外，几乎没有任何死角。星链的无所不在与其潜在的军事用途令北京心感不安。中共研究人员除了详尽分析星链能力与弱点，解放军工程人员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建议，应该打造一支卫星舰队来尾随星链卫星，收集其发射的信号，甚至可能透过腐蚀性物质损坏电池，或使用离子推进器干扰其太阳能板。亦有部分中国工程师持续推演更具攻击性的反制措施，例如使用强力雷射销毁星链设备，利用深艺技术来创造虚假目标，或是部署以量产的小型光学望远镜 来监控星链卫星的位置、数量、运行轨迹和编队特征。而中共已经公开宣示，将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成立了国有企业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和由上海市政府支持的企业千帆星座，并不断扩张业务版图。某些分析认为，中共对星链的密切关注源于对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的强大恐惧。不过，多位国际专家指出，中共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虽然标榜理论可行，但其实质部署与可操作性都并不明朗。另外，对于严密复制或掌握星链技术，至少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做准备与投资。随着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为期12日的冲突，国内战争恐惧与经济动荡迅速升温，民众担忧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纷纷转向传统避险资产黄金以保值避险。根据世界黄金协会7月31号的报告，伊朗第二季黄金购买量激增，创下至少6年来的最高纪录。法新社31号报道，根据该协会公布报告，居高不下的金价没吓走伊朗人。今年第二季黄金整体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激增 20%。受通膨和地缘政治影响，伊朗当地的金币价格以里亚尔计价已经上升超过 80%， 远超全球金价上升的幅度。报道指出，在官方管道黄金入口量达100吨，金额约80亿美元。而通过阿联及土耳其等非官方管道的实际购买量或更高。分析认为，伊朗民众转向黄金购买，是害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7月30号宣布，对于伊朗有关的航运商沙姆哈尼集团及其复杂的全球石油运输网络展开制裁，覆盖超过115名个人、公司及50几艘船只，此为自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顾问夏卡尼的儿子。沙姆哈尼被指控透过其家族政治背景与一系列层层包装的航运公司操纵邮轮、货轮，将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销往全球市场，并透过中东、欧洲等地清洗资金，为伊朗政权筹措数以十亿计的收入。美国的制裁清单包括约15家航运公司、52艘航运船只，以及12位个人与53家相关实体，分布在巴拿马、意大利、香港等17个国家。白宫表示，制裁是为了削弱伊朗石油的入口收入，进一步限制其核武和军事资金的来源。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一名拥有47万订阅的网红吉里特25号去中国旅游，在长白山进行直播时高举南韩国旗并高唱国歌，结果立即遭到中国警区人员制止，抢走国旗，南韩网红被迫中断直播。当时周围还有游客警告他，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你不应该挥动韩国国旗，没被捉算你好彩。六个钟头之后，南韩网红再度直播讲明自己因为这件事被中共警方带走调查，期间包括手机相册在内的所有物品都被检查，甚至还被要求写下不再重犯的保证书。事件引发中韩网友的激烈论战，有中国网民说南韩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扬言禁止南韩人入境。南韩网友就多数认为不应该挑衅，提醒入境随俗，避免麻烦。亦有人反批中共打压他国人民表达自由的权利。还有一些南韩网友建议，之前有导游提醒过那边都会有中共警察，所以去长白山千祈不要挥舞太极旗，亦不要唱国歌，会比较安全。据悉，长白山属中韩敏感地， 中共对于南韩人在长白山挥舞国旗或唱国歌等行为相当敏感，过去亦曾发生类似事件，引起南韩人的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川普签行政令，台湾被列20%关税国。俄乌战，川普对印俄发话。电影超限战，美国会放映，专家聚焦中共威胁。白宫发布 CIA 确凿证据，希拉里和索罗斯策划川普攻击。反立粉红大 V 发坦克人画面，马国轩抗议要政府落台，引中国网友共鸣。俄国佣兵帮柬埔寨打泰军，泰国发声明全国禁飞无人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这个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美国总统一再同俄罗斯谈判，但是俄乌战火似乎根本就停不下来，俄乌双方再次发起猛攻，损失惨重。而之前被发现一直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印度，这个时候传出将不会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川普则针对印度和俄罗斯发出严重警告。有评论说，印度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将倒退30年。此外，川普7月31日正式签署新行政命令，印度被征收25%的关税，而台湾未获豁免征收20%关税。俄乌战争从28日开始再次燃烧，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西部哈梅利尼茨基州的旧康斯坦丁诺夫机场发动大规模空袭。根据俄媒《君士坦丁堡》报道称，这次行动是对乌克兰后方最强大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一。俄方声称这次行动摧毁大量军事装备，造成数百名乌克兰军队的官兵丧生，其中包括多名北约军事顾问和工程人员。而乌克兰军队29日出动 F-16 联队，精确摧毁了俄军第六集团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阵列雷达，随后更出动3架无人机，引爆了俄军西部战区80,000吨的储油罐，火球直径达400米。当地时间31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成为俄罗斯空袭的目标。俄军对基辅发动无人机和飞弹联合攻击，造成至少6人遇难，52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年仅6岁的男童。当局指出，这场袭击针对基辅多达27个地点，严重破坏住宅、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引发国际关注。而原定于圣彼得堡举行的海军阅兵节将取消，这个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热议。外界推测，海军阅兵节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与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过大、遭遇瓶颈有关。之前外界惊人的发现，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支持俄罗斯战争经济。虽然这个礼拜暂停购买，但川普已经宣布8月1日开始对印度进口商品货征高达25%的关税，同时预告将对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施加未指明罚款。而据彭博社近期报道，尽管华盛顿方面不断施压，要求印度扩大国防进口，但印度已经话俾美国官员知，佢无意购买 F-35 隐形战斗机。 外界认为印度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了。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凌晨12点发文说，我不在乎印度和俄罗斯做什么，他们要将彼此这么差的经济一起再拖落水，随便。旅美前学运领袖唐伯乔表示，我现在开始明白印度人为什么这么聪明，却一直很落后了。莫迪想两边通吃，川普最不喜欢这种人。印度遇到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就看他们是否能够捉住了。现在站到俄罗斯一边，至少耽误印度30年发展计划。31号，针对川普称金砖国家是反美组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突然告诉记者，同美国总统川普的描述相反，金砖国家不是一个反美组织。之前中共外交部曾经表示，金砖组织主张开放包容，绝对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认为金砖国家不断扩大、容纳、拉拢反美圈，推本币结算，挑战美元地位，支持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去西方化议程，不谴责侵略，只谴责西方制裁等等。中俄一唱一和，不能够听他们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样做。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7月31号正式签署新行政命令，宣告对全球多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附加关税，台湾未获豁免，和印度、越南等国并列，成为美方认定贸易未达互惠标准的对象之一。在最新公布的附件一中，台湾被列入20%税率国，意味着自命令生效日起，凡是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将被课以高达20%的附加税率。与此相比，印度的税率是25%，伊拉克35%，缅甸和寮国更高达40%，显示美方对台仍然未采取最严格的制裁，但已经属中高档位。针对欧盟则采取差异化处理，如果商品原始关税低于15%，将保征至15%；如果已经超过，则不再加税，显示美方仍然视欧盟为相对稳定的战略贸易伙伴。白宫指出，这波关税调整旨在促进公平贸易，重建美国制造业，并确保供应链安全。新政策将自行政命令签署7日后，不含当日00:01正式生效，唯有在这个之前完成装船并进入最终运输阶段的商品才可以适用旧税率。川普在命令中强调，有部分国家已经展现诚意，与美方达成或者即将达成实质贸易和安全承诺，显示愿意配合美方主张以解除紧急状态。但仍然有很多国家谈判意愿不足，或者未能充分与美国在经济和国安议题上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此外，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负责监测紧急状态的持续性，并可依据情势变化向总统建议进一步行动。美方亦将每6个月公布疑似转运规避关税的国家和设施清单，作为公共采购和安全审查的参考。由加拿大导演马炎和编剧 Rob W. King 联合创作的悬疑影片《超限战》7月31号下午在美国国会山庄内举行首映式暨现场研讨会。导演马炎及与会专家围绕影片反映的新冠病毒真相及如何应对中共对自由社会的全面威胁进行了深入讨论。悬疑剧情片《超限战》星期四下午在美国国会山庄内举行首映式暨研讨会，与会的国安和反间谍问题专家凯西·弗莱明称赞影片非常出色。 Black Ops Partners 执行长弗莱明说，是非常好的电影，这个正是中共的目的，这个正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每个美国人都要适应它，因为这种超限战是针对普通人的，普通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 影片超限戰描述了一名加拿大頂尖病毒學家被中共綁架，威逼竊取研究樣本之後，努力保護家人逃離中國，並揭露武漢疫情背後真相的故事。其實中國人在整個疫情當中是最大的一個受害者，真正為這個疫情負責的應該是中共，而不是華人。導演馬炎表示，影片製作團隊成員在中國的家屬現在都受到中共恐嚇，在加拿大開始售票前一日，影片又被忽然落架，但他們最終克服困難，影片已經在5月16日在加拿大上映。導演馬炎說，我是希望大家看到電影之後得到一種正向的訊息，在人生當中真正遇到這種艱難抉擇的時候，可以做一個正確的選擇。超限戰的編劇 Rob W. King 指出，影片情節很多是來自於真實事件，而中共長久以來就是在這裡對美國展開一場超限戰。與會專家亦表示，影片真實反映了中共的流氓本質，是對世界的有力警示，美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應對中共的巨大威脅。據介紹，電影《超限戰》將在8月8日在乾淨世界網站上首映。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陳蔚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31號消息，新近解密的司法部文件顯示，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知曉希拉里和索羅斯計劃傳播川普關於勾結俄羅斯的騙局，主導了妖魔化川普的襲擊活動。根據公開的文件，有俄羅斯人從索羅斯的左翼開放社會基金會竊取了電子郵件，發現他們計劃透過和聯邦調查局 FBI 有關聯的實體，將同川普有關的俄羅斯勾結騙局消息傳播給美國主要出版物，而希拉里的競選團隊積極參與這項陰謀，以轉移人們對希拉里郵件門的關注。這一重磅消息被附在司法部特別顧問達勒姆2023年的一份報告中，在被 CIA 高級情報官員解密之後，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格拉斯利公布。這個報告介紹了 FBI 對通俄門陰謀論調查的進展。白宮新聞秘書萊惠特31號表示，新公布的文件進一步證明希拉里批准了針對川普總統的通俄門騙局襲擊，他的競選團隊為此提供了資金，他批准了這件事，而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都被用作加速這一騙局的武器。相關消息的釋放被認為是引爆彈藥一般的舉措。對此，有美國保守派網民評論說，如果這粒重磅炸彈是真的，那它就是這個世紀最大的政治醜聞。這個月較早前，白宮已經將證據提交給司法部，可能提起刑事訴訟。民主黨譴責這個舉動，並表示有大量證據顯示俄羅斯試圖干預2016年大選。31号，微博知名粉红博主上帝之鹰在平台上发布了包含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画面的新闻，无意间触动中共敏感神经，导致其账号被永久封锁。据悉，坦克人图像被中共政府视为禁忌内容，属于严格审查的对象，一般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无法公开出现。不过，上帝之鹰讨论关于在日本两名中国男子被四个身着工服男子用钢管袭击受伤的消息的时候，引用了一段日本 ANN News 的新闻影片。在影片的后半段出现了坦克人的画面，消息引发网民嘲讽。网民调侃说，偷影片素材没将片尾剪干净，那个坦克人是 ANN News 的片尾，很多影片都有的，日本的防盗水印发力了，亦有些发布兔子的图像，说铁拳怎样砸在我身上了，暗示小粉红兔友被除。 X 平台网友嘲讽说，建议以后日本的新闻都放这个，仇日影片数量可以直接降低 89.64%。 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期间，中共央视播放去年火箭军在南太平洋上空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影片，并称这是中共军方近40年来首次进行洲际导弹试射，并且公布最新型号导弹照片的行动。消息引发网友议论，部分小粉红为宣传片点赞，甚至扬言要用导弹打美国、打加拿大。不过亦有不少人质疑官媒拿去年的试射旧闻炒冷饭，背后是不是在度转移大事的视线？ X 平台网友转发消息说，30号一则马来西亚民众上街抗议，要求政府落台的 TikTok 影片，评论区充斥住网民嘲讽。有 TikTok 网友回复说，敢为不公群起抗议，为这样的人民点赞，幸福是自己争取的。觉醒的马来西亚人， TikTok 上又一个发达国家出现了，光明迟早战胜黑暗，马来西亚亦是好起来了。各位伊朗人怎样看？亦有些话，只有军人不企队，抗议先有可能赢，这个是人民的进步，拥抱文明。对此 X 平台网民评论说，可以发声的是人民，其余的是加速，侧面证明中国人不如马来西亚人勇敢，老中以后不要嘲笑人家是小国了。31号消息，泰国和柬埔寨因边境问题爆发冲突，虽然双方在27号宣布停火，但网络上有泰国网民爆料说，有疑似俄罗斯籍的佣兵加入，帮柬埔寨操作 FPV 无人机攻击泰军士兵和军事设施，挑战停火协议。这些消息来自泰国社群平台，不少人转发照片，声称是在柬埔寨境内拍到穿着俄罗斯或者柬埔寨军服的外籍人士，怀疑他们就是被雇来帮忙打泰国的佣兵。对此，泰国国防部副部长纳塔冯将军30号出面表示，现在还没有证据证实俄罗斯佣兵参战这件事，军方会调查网传照片的真实性。他还特别澄清说，照片中那位白皮肤的男子其实是柬埔寨陆军的士官，并不是俄国人。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泰方谴责说，就在停火协议生效的当日深夜，柬埔寨竟然在靠近泰国乌文府崇安马地区部署 FPV 无人机，还对泰军发动袭击，令局势变得更紧张。根据媒体泰国的报道，泰军怀疑这些无人机可能是来自俄罗斯或者中国制造，泰国军方亦截获柬埔寨军在当地的通讯，里面疑似出现俄语内容，这个令网民更坚信俄罗斯人真的涉入其中。面对这波无人机攻击，泰国政府动作很快，民航局直接宣布全面禁飞无人机，任何违规的无人机都会被军方击落。军方还呼吁说，泰国民众不要在社群上发布避难所或者军事阵地的照片或者影片，避免泄露军方位置，危及泰国军民安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国财长抛出震撼弹，中共节节败退，再态度强硬亦都难敌川普大计。与此同时，法国媒体爆料，中共政治局逼习近平退位。今日巴拿马出手反击中共，要撤港口合约，而李嘉诚抛售400套房源，或者是全线撤离大陆。俄国潜艇基地在大地震中可能真的出了事，日本发现北京迟缓。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 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跟住落嚟，我哋请睇详细嘅新闻内容。今日7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话 ，FBI 喺纽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一个独立嘅办事处，为咗提升美国同纽西兰对抗中共喺太平洋地区嘅能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抛出震撼弹，外界认为北京已经跌入陷阱，跟住落嚟会有大麻烦。路透社消息话，帕特尔喺声明中话，在惠灵顿开设专门的执法专员办公室，将会加强华盛顿和西南太平洋主要合作伙伴之一的长期合作。这个亦都是美国和纽西兰两国政府合作的一部分。帕特尔亦都将会亲自前往纽西兰为新办公室揭幕。他强调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些全球问题是纽西兰和美国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战区对抗中共，打击犯罪贸易，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各自的公民。美国和纽西兰都是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的成员，联盟还包括澳洲、加拿大和英国。而 FBI 这次在惠灵顿设立独立办公室，标志着该机构影响力的重大升级。FBI 会监督在南极洲、萨摩亚、纽埃、库克群岛和汤加的工作。美国和纽西兰两国政府之前都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张的存在表示担心。华盛顿担心中共军方未来可能在太平洋地区设立海外军事基地。连日来，川普和多国签署了重要的贸易协定。今日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布拉恩和川普通了电话之后宣布，马来西亚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将会在明日8月1日宣布。同时他还宣布，川普总统确认将会出席10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外界认为川普正在落一盘团结亚欧、围攻中共的大棋，而北京跟着下来会有大麻烦。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在昨日川普表示，和中共的关税协议谈判进展顺利，但是就没有提供协议的细节，而且川普并没有对是否已经同意延长关税限期作出表态。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正以关税为主的工具重塑国际贸易格局。从目前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和美国方面宣布的一些国家的关税税率看，川普对等关税布局把心就是中共，一旦欧美日在第三季度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到了今年的第四季度，中共就是摆在台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在昨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话，8月1号最后限期就是8月1号最后限期，他不可能动摇，不会被延长。而是到昨日为止，美国已经和欧盟、日本、印尼、越南、菲律宾、英国、南韩、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目前在美国前15大关税逆差国之中，只是剩下瑞士和台湾还未达成协议。而台湾据港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结束，双方达成共识，就等着川普最后拍板。亦都就是说，这些国家占了美国对外贸易量的 95%， 所以其他国家都不重要了。值得关注的是，昨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NBC 的节目中提到，中国人很强硬，但是我们也不是吃斋的。而他在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抛出震撼弹，他说中共正在节节败退，因为世界现在和美国站在一起。他提到，美国近期和日本和欧盟等主要的经济体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这些协议令到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更加稳固。喜欢展示实力的北京现在处于守势，世界其他国家现在都站在美国这边。他还引用海明威的名句话，你是怎样破产的，先是慢慢地，然后一下子就崩了。他认为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情况亦都是这样的，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突然急转直下。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关注中南海的几场会议。在7月30日，法国《回声报》发表了视频人 尚皮埃尔的一篇揭示中共内部因为经济和政治困境出现罕见紧张迹象的文章。文章直指习近平虽然仍然大权在握，但是大概面临权力被削弱，并开始谋划逐步退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